到了他的议事日程上。在参议院呢是有一个叫做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啊，就是银行、住宅和都市事务委员会啊，现在在参议院的这个委员会里边，等于这个委员会呢，他一旦表决通过，下一步放到参议院的议事大厅表决，这个法案就算通过了。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啊，因为众议院通过的方式并不是说大家 vote， 而是声量表决，就是 voice vote， 也就是说。大家知道在美国哈，就是如果某一方面的声音是绝对多数的话，因为众议院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所以大家只要说不同意的说 no 啊，他们应该是说 nay 了啊，如果这个同意的话说 aye， 就是你只要喊 aye 的这个声音啊，就是同意和比这个喊 nay 不同意的声音大的话，那这个事情就算是通过了。所以他并不需要在 floor 上表决，之所以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因为支持的是绝对绝对的大多数啊，就是声量表决就通过了。前段时间美国众议院通过那个法轮功保护法案，他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的嘛。所以这个法案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几乎是我们如果把台积电视为台湾的护国神山的话，那么这个法案其实是美国给台湾造的另外一座护国神山。一定要非常的重视啊，这个台湾的政府也好，或者是民间机构等等哈、啊、或者是智库等等，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游说美国尽快的在参议院通过。因为美国国会大家知道是两年一届，这个如果国会的在这个 House 里边哈、啊、在这个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如果没有在参议院通过，等到一旦国会换届，这个法案就无效了啊，所以说必须在明年一月份之前啊，一定要让参议院把这个法案通过。除了这个法案之外，还有另外12个针对中共的法案，就是我能够找得到的哈。当然这个我不会一一给大家去讲解每一个法案，因为大家可能也不见得有就是记得住，因为太多了实在是。有一个法案呢叫做 HR2864、啊、是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啊。这个法案的话认为创新，就是叫大疆创新呢、啊、这个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啊，所以要求美国通信网中不能够有这种大疆无人机。还有一个是中国货币问责法案啊，这个法案要求就是说，除非是中共满足特定的要求，否则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边这个特别提款权的这个权重是不能增加的啊。这个事情咱们以前曾经讲过哈，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它有一个每个国家的特别提款权，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在这一篮子货币里边，他们是可以保证这些人民币它能够和其他别的国家进行互换的，就是这些人民币它可以换成其他别的国家的货币啊，或者是按照一定的汇率啊，就这个波动范围之内的话可以换。那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是用其他别的国家的货币去保障人民币它的汇率啊。那美国说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权重在这个一篮子货币中不能够再增加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法案呢是生物安全法案啊，就是说将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和它的美国子公司列入黑名单。这个生物安全法案通过之后，是中港两地这个中国的生物科技股是这个立刻就暴跌呀。这个可能是跟中共那个 COVID-19 哈，就是研究那些什么对公众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病毒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法案呢是脱离外国敌对性的电池的依赖法案啊，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不能够从中国的那些公司去购买电池啊，包括比亚迪什么这个宁德时代啊，什么亿纬锂能啊，什么远景能源等等等等啊，就不能够从他们那儿去购买电池。还有就是外国对手通讯透明法案，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每年公布一份持有 FCC 颁发许可证或其他授权的跟类似于中共这种敌对国家有关系的实体名单啊，就比如说是某一个公司，它虽然是美国的啊，但是呢它是从中国那里拿到的技术啊，那就是或者是持有中国，比如说中国电信的股份等等，那这种实体呢，它的名单就要这个每年由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布出来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要非常的清楚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我们不一一去讲了哈。那我想特别还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美国还通过了一个叫做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这个法案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这是在这一次表决中通过的时候笔数最高的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投票的话，不是那种声量表决的话，它是只有3票反对啊，400多票 赞成，好像是413票赞成，3票反对。这个法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啊，要在这个法案生效之后的30天以内，向国会认证香港驻美国的经贸办是不是应该继续享有俨如外交机构，就是大使馆之类的特别的待遇。过去因为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因为香港是属于特别行政区嘛，所以中共在美国有使馆啊，有领馆。那香港在美国也有相应的类似于使馆的机构，只不过它的名字不一样，叫做香港经贸办。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这个 TAGRO 啊，就台北什么驻美国的经济文化代表处，其实是相当于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但是它不叫大使馆，叫 TAGRO 啊，叫经济文化代表处。香港其实在美国也有类似于这样的使领馆的机构啊，叫做香港经贸办。那现在呢，就是说因为香港已经跟中国大陆没什么区别了，是吧，所以你也就没有必要在这地方再给香港一个独立的像享有外交权利特别待遇的这种这样的机构。所以呢，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呢应该向国会认证说我们是不是还应该保留香港经贸办。如果国务卿说不用啊，不用再有香港经贸办了，那么经贸办呢需要在国务卿认证之后的180天内停止运作。相当于如果国务卿持有否定态度的话，香港驻美国的3个大使馆啊或者领事馆啊，相当于这个大使馆或领事馆全部关掉。如果国务卿说值得保留，但是国务卿就得向国会解释了啊，为什么你认为值得保留，而且国会可以挑战国务卿的决定，而且可以否决他。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香港经贸办在美国基本上来说是保不住了啊，就是再过半年再过7个月吧啊，很可能就会被关掉了。那而且呢，这种认证是每年一次啊，不是说今年说过可以有啊，就可以一直有，没有，每年都要说啊，香港经贸办有必要有还是没有必要有，就有点像当年那个在做中美贸易之间那个最惠国待遇一样，每年需要表决一次。而且呢，这个法案呢还明文规定说，美国政府在和香港经贸办合作或者协议中，不能够把香港政府描述成为保护法治或人权的这么一个机构，也不允许香港政府为破坏香港自由和自治啊这样的地位来进行辩护啊，也就是说我们跟你合作，但是你不能去再跟中共这种为中共的这种破坏香港的自由来进行辩护。美国的这些重大举措呀，其实都是遏制中共的一部分。大家可能注意到金融时报在9月11号就是今天有一个报道说，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啊，就是 Campbell， 他呢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表示说中共向俄罗斯啊，向莫斯科提供的物资直接帮助了俄罗斯的军队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大家注意哈，这个评论啊其实是一个就是跨越了一个门槛。之前呢，这个美国总是给中共留面子啊，说你像莫斯科所出口的这些物资呢是军民两用物资啊，意思就是它既有军用也有民用的功能啊，因为是莫斯科自己把民用的东西拿去做军用了啊，所以这个你的责任不是那么大。但是现在哈，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直接跟记者表示说，中共向美国向这个莫斯科出口的就是军用物资啊，他就是在帮助俄罗斯建立他的军队啊，武装他的军队。所以这个事情哈，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如果中共继续出口这样的物资呢，下一步美国就要对中共进行制裁了啊，这个制裁的力度肯定也会相当的大。美国呀，从国会这边通过法案啊，到政府就是国务卿这边这个讲这些话，这些举措呢都是因为大选在即。现在民主党非常担心川普赢得大选，那如果川普上台之后呢，美国对台湾和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就都会减弱，所以在大选之前啊，一定要从制度上去确认现行的遏制中共的外交政策啊，这种力度能够得以延续甚至得到加强。这就是为什么通过了那么多一系列的法案呢？这个法案一旦通过之后，川普上台他也得要遵守的啊，包括对台湾的保护啊，包括这个公布中共中央委员以上的这些人和他们亲属的财产和冻结他们的财产，川普上台的话，他也只能去执行，这样的法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通过，我觉得反而可能会对川普会产生一种助力啊，因为有些人他们不想选川普，主要的目的是怕这个川普一旦上台之后对俄罗斯啊或对共产党太弱，但是如果有国会的法律保障的话，那其实川普不管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去越过这个框架。这个就是我经常讲的哈，就是美国呢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那同时呢这个又有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这个三级的这个分权啊，所以美国的权力呢结构它是一个九宫格，美国总统只占有其中的一格。 这样的话在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其实国会是有很大很大的发言权的啊，这个并不是说总统想要怎么做就能够怎么做的。所以中共现在应该也看得到，就是欧美对于中共这种遏制哈，这个它已经上升到这种制度和法律的层面了。这个时候中共其实应该是赶紧夹起尾巴是吧，这个不要再那么嚣张了，然后呢跟这个欧美搞好关系。其实你像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还没有来得及验证它的真假，现在在这个网上假消息实在是太多了啊。刚才看到一个让人感觉到非常兴奋的一个新闻啊，说什么呢，说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啊，这个已经当面跟泽伦斯基表示啊，说这个你可以用我们援助的这个 ACTMS， 就是那个原导弹系统哈、啊、可以去精确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任何目标啊。我一看这个说哇，我说这美国现在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这么大啊，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现在要打击的这种力度啊，或者包括这个现在美国的政策已经放得这么松了哈、啊、让乌克兰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任何目标了。但是结果我一查呢，发现这是一个假消息啊，因为路透社完全不是这么报的。路透社说他们仍然没有就乌克兰是不是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任何目标达成协议啊，或者达成一个共识。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假消息很多哈、啊、但有一个消息的话我没有来得及验证的啊，说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呢现在认为克里米亚应该归乌克兰啊，这个事儿我还没有验证啊，只跟大家说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共应该识时务了啊，就是跟俄罗斯不要贴得那么紧了，想办法跟欧美搞好关系呢，才能够让中国的经济真的有一口就有一个喘气儿的这种时机吧。但是中共呢现在仍然是一意孤行了。这就说到中国现在的经济了哈，这个八月份以来啊，中国各省陆续公布了今年一到七月份的经济数据，有人就根据这些公开的数据做了一个图表来反映各地财政的收支的情况。这个图表显示啊，31个省份中除了上海市有703亿的盈余之外，其他30个省级机构啊，包括自治区其他别的直辖市全都是入不敷出的。就连曾经的经济大省广东赤字也达到了2129亿元。那最大的哈、啊、缺口最大的是四川啊，四川的这个财政赤字达到4130亿元。收入超过3000亿以上的省份是7个，那支出超过3000亿的却多达23个。所以呢这个现在地方财政缺口特别大啊。根据这个综合计算啊，今年前七个月地方财政缺口总数啊，就是这个总额达到了5.74万亿。如果把中央财政的盈余，大家知道因为朱镕基搞这种分税制改革嘛，所以地方有很多地方它的这个收的税全都上交中央了。这个是地方财政每年都需要中央转移支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哈，而且中央是通过这种转移支付来控制地方诸侯啊，就是你不听话不给你钱啊，这样的话这个地方的诸侯就只能对中央俯首听命。但是现在就是把所有地方上交中央的这个钱全都还给地方的话，还缺了1.9万亿啊，有这么大的一个财政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哈、啊、就是中共还需要养活大量的公职人员啊，他们有人算了一下，大概一共是8000万公职人员，包括这个全国公务员数量大概是710万啊，再加上这个什么，各种中共的其他民主党派呀、啊，这个社会团体啊，包括什么工会、妇联呐、啊、等等哈、啊，又有1300万吃公家饭的人啊需要养，然后再加上医疗、教育等事业编制啊，又增加了3100万啊，这就一共5100万了。再加上离退休人员，总数其实中共财政供养啊已经超过了8000万。那如果要是说这种中共给地方转移支付的钱如果不能够到位的话，大家知道现在很多地方公务员都在降薪嘛。那这种情况呢，当这些人都没有收入不能够得到保证的时候，那地方的官员也就躺平了。地方官员的躺平带来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啊，就是他维稳力量的崩塌啊，甚至维稳人员自己的收入都成问题啊，那也就是中共地方对地方的控制开始崩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过去每次到了王朝末世啊，都是政府没有钱啊，没有钱之后拼命的加税，让老百姓更加生活困苦啊，于是就有很多人就逃跑啊，逃到山里边做流民，这些人的税都收不上来嘛，于是在没有逃跑的人群中就只能征收更高的税啊，就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最后官逼民反啊。一旦有了天灾或者其他别的什么瘟疫啊什么之类的，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全民造反的情况，以至于地方造反的势力太多啊，中央根本就没有军队去把他们一一扑灭啊，然后的话只能授权地方的政府啊，他们去募兵去扑灭这种地方上的叛乱。大家知道太平天国当时也是嘛，就有湘军呢，啊，后来有淮军呢，啊，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去应对这种地方的叛乱的时候，太多的地方叛乱了啊，所以就只能依赖地方的诸侯，于是地方诸侯就会发展起来，成为这个一方的霸主啊。三国当时也是嘛，就是黄巾军之乱之后，就地方出现了很多的军阀，其实在明末也好啊，在这个清末也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于是中央政府最后失控啊，最后这个政权就瓦解。那现在中共呢，正在往这个方向急速的在前进，后续如果有什么这个相关的消息，咱们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聊哈。昨天呢，我和方伟一块谈了一下这个川普跟贺锦丽的首次的辩论，我们昨天谈到就是输赢成败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到底是，我们俩当时有一个感觉哈，我们俩各自给了一个自己的想法。那么现在呢，相关的民调已经出现了啊，我们一会儿，咱们这里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哈，快半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到纸月闲谈那个频道，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那个链接哈，我们到纸月闲谈上去，接着聊三个话题，一个呢是秦刚的最新的消息啊，现在有了。但是呢这个现在又有点扑朔迷离哈，但是有一些新的消息。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花更多的重点的时间讲一下川普跟贺锦丽这个总统辩论他的输赢成败，还有后续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还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国台办为柯文哲辩护的事情。大家可以点击视频的下方的链接哈。那最后呢我们想感谢一下台湾的陈先生啊，也感谢一下这个乔治亚州的姚女士啊，还有大陆的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那么咱们在这儿就聊到这儿了哈。那大家点击一下视频下方的链接，咱们现在到纸月闲谈啊，去聊刚才谈到的那三个话题啊，秦刚的话题、大选的话题，还有柯文哲的话题。好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不抱怨的力量，一起来听。有一个人在春天走进了一个美丽的公园，出来之后他生气地说，这地方又脏又臭，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而另外一个人也同时走进了这个公园，出来之后却感叹道，哇，简直太美好了，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芳香啊。为什么同一个公园让这两个人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呢？原来啊，第一个人进去之后发现公园里有很多狗粪，于是呢他为了证明这个公园很脏，到处寻找花丛下的狗粪，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狗粪上，结果只看到公园的肮脏。而另外一个人却漫步公园，眼睛总是看那些美好的风景和植物，虽然他也看到了狗粪，但他总是绕开，因为他知道狗粪也会让鲜花更加美丽芬芳。他把注意力完全投入到了欣赏春天的生机盎然当中，尽情地去感受自然与生命的美好。这个公园就象征着我们的世界，这两个人就代表了抱怨和感恩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也代表了失败与成功两种不同的命运。改变自己生命的方法就是不抱怨。 不抱怨的力量有多大呢？美国有一位作家在打车的时候，无意间乘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司机穿着整洁，车里也很干净。他刚刚坐稳，司机就递给他一张精美的卡片，上面写着，在友好的氛围中，将我的客人最快捷、最安全、最省钱的送达目的地。然后司机问道，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吗？作家很惊奇，问道，哦，你的车上难道还供应饮料吗？司机微笑着说，是啊，我提供咖啡和各种饮料，而且还有不同的报纸。作家来兴致了，问道，那我能要杯热咖啡吗？司机从旁边的保温杯里倒了一杯热咖啡给他，然后又递给了作家一张卡片，卡片上是各种报纸的名称和各个电台的节目单。作家顿时觉得这车太特别了，他没有看报纸，也没有听音乐，而是和司机聊了起来。他好奇地问司机，为什么你的车费和其他人收取的都一样，我坐别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抱怨堵车、抱怨收入，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而且还提供这么周全的服务呢？司机答道，其实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其他人一样，喜欢抱怨糟糕的天气、微薄的收入、堵车严重的一塌糊涂的路况，每天都过得很糟糕。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说，如果停止在日常生活中的抱怨，就能让任何人走向成功。我突然明白了，我目前糟糕的情况其实都是自己的抱怨造成的，所以我决定停止抱怨，开始改变自己。第一年，我只是微笑地对待所有的乘客，收入就翻了一倍。第二年，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并对他们进行安慰，这让我的收入更加翻了一番。第三年，也就是今年，我让我的出租车变成了全美国都少有的五星级出租车。除了我的收入上涨的，还有我的人气。现在要坐我的车，都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了。而您其实是我顺路搭载的一个乘客。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有一个著名的理论，生活中的 10% 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 90% 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决定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卡斯丁早上起床后洗漱的时候，随手就把自己的高档手表放在了洗漱台旁边，妻子怕被水淋湿了，就随手拿过去放在了餐桌上。儿子起床后到餐桌上拿面包的时候，不小心把手表碰到地上摔坏了，卡斯丁心疼手表，就照儿子的屁股揍了一顿，然后黑着脸骂了妻子一通。妻子说是怕水把手表打湿了，卡斯丁说他的手表是防水的。于是呢，两个人大吵了起来，一气之下，卡斯丁早餐也没吃，直接开车去了公司。快到公司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忘了拿公文包，又立刻转回家。可是呢，家中没人，妻子上班去了，儿子上学去了，卡斯丁的钥匙留在了公文包里，他进不了门，只好打电话向妻子要钥匙。妻子慌慌张张地往家赶，撞翻了路边的水果摊，摊主拉住他要他赔偿，他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摆脱。等拿到了公文包之后，卡斯丁已经迟到了15分钟，挨了上司的一顿严厉批评，卡斯丁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下班之前又因为一件小事跟同事吵了一架，妻子也因为早退被扣除了当月的全勤奖。儿子这天参加棒球赛，原本是夺冠有望，却因为心情不好发挥不佳，第一局就被淘汰了。在这个例子中， 手表摔坏是其中的 10%， 后面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另外的 90%， 都是因为当事人没有很好的掌控那 90%， 才导致了这一天成为闹心的一天。想想看，卡斯汀在那 10% 产生之后，假如换一种反应，比如安慰儿子说，不要紧儿子，手表摔坏了没事，我拿去修修就好了，这样儿子高兴，妻子也高兴，他本身心情也好，那么随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可见啊，你控制不了前面的 10%， 但是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心态和行为决定剩余的 90%。 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发生过，因为抱怨导致了一整天的不愉快，甚至带来更大的损失。在现实生活中常听人抱怨，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每天总是有一些倒霉的事缠着我，怎么就不让我消停一下，有个好心情呢？谁能帮帮我？事实上，能帮助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天下只有三种事：我的事、他的事、老天的事。抱怨自己的人，应该试着学习接纳自己；抱怨他人的人，应该试着把抱怨转成请求；抱怨老天的人，请试着用祈祷的方式来诉求你的愿望。我们无法把控环境和他人，但我们始终都可以把控自己。不满、抱怨、矛盾，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反而会让我们吸收大量的负能量，影响健康和心情。当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不抱怨、不逃避，直接去解决它。当现实和你的预期不同的时候，先别着急抱怨，而是怀着好奇问为什么，然后再去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样长期坚持下去，就不会经常跟自己过不去，跟别人过不去了。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dette Lampe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ears. Open your mind. Bike lan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Motorists need to share the road with cyclists. So check your mirrors, check your blind spots, and pay attention. Stay road safe. Stay alive.